好，弟兄姐妹早，现在时间到了，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动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够一起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来亲自的教导我们，也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学习如何的胜过苦难，如何的敬拜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接着看约伯记。开始以前呢，我们还是把上次的这个考试题来很快的过一遍。第一题就讲的这个在。就是第二轮的对白中，以利法上暗指这个约伯是一个恶人，然后约伯也论到他们朋友对他的安慰的时候，说他们的安慰反而是让人很愁烦。然后在第二轮的对白中，比勒达的发言，他讲到了这个恶人必被剪除。约伯他一直在认为他的苦难实际上是出自于认为是神在出手攻击他。约伯特别提到一点，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实际上这是在约伯他表露出他有对复活有他的盼望。所法发言的主题也是在跟比勒达很接近，在讲到这个神必须来惩罚恶人。然后约伯其实对他们的朋友的这些批评呢，都是不同意的，对这个恶人必遭患难这种说法。因为约伯讲出了很多生活中的例子，看到了一些恶人呢并没有遭到患难，他们在世的时候很发达，然后死的时候呢也很平安，死完之后呢甚至他们的葬礼呢也很隆重。对，标错了，对，是不同意，不对，是 B。我们判的时候是按照 B 判的，大概我标的时候标错了，对吧？以利法认为，对他仍然认为约伯是恶有恶报，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那种22章里面。然后约伯其实最大的希望，他是能够到神的台前，能够去陈明自己的案件。第10题24章这个呢，有一点点分歧，就是因为其实在24章的解经上有一些争议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因为24章其实它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在讲约伯并不认为这个恶人受到这个惩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经文的后半部分呢，好像又跟前面部分呢完全的不太一样，所以但是24章，它的主题仍然是在讲这个约伯是在反驳他朋友的这种观点，说恶人必然遭惩。所以我们在看这部分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接着具体的来看。这是约伯记的大纲，我们今天呢会从这个第三段的对白开始，然后呢会看到这个。看到28章中场，就是讲到了这个智慧何处寻，和到主体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独白。我们会看到有约伯的独白和这个第四个人加入这个以利户他的独白。好，我们前面看到了这个讲到了这个苦难的来源，就是人为什么会受苦。今天呢，我们在就是来总结一下，说我们从这个实用的角度，就是我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对于这个受苦者而言，就说其实苦难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也不能叫永恒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新天新地之后，就没有苦难了，是一个很我们每天其实都会面对苦难。作为我们受苦者，就是当我们处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受苦而不犯罪。其实这是约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表率， 我们从前面的第二章就清楚地看到说，约伯当他的儿女他的财富都失去之后呢，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讲到是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说，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然后第二章当攻击他的身体的之后呢，约伯呢第十二章第十节说，约伯在一切事情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也就是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撒旦很容易利用苦难而使我们来离弃神。其实这也是约伯记最开始的时候撒旦的一个阴谋，他通过苦难来去攻击约伯，实际上是想约伯来离弃神。所以这就是在我们处在苦难中的时候呢，一定来仰望神而不犯罪。虽然我们受苦，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不能够中了撒旦的诡计，而是能够越是在苦难中的时候越能够信靠神。第二种呢，就是要进行自我的省察。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苦难很大一部分来源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的结果，所以当然有很多一些特别的例子，比如像约伯这样的例子，神有特别的旨意在里边。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所以呢，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到神面前去谦卑的去省察自己，来向神来认罪，或者是我们一些自己说意识不到的一些无意中的罪，来求神来赦免，来光照我们。再就是胜过这个自怜的情绪，就是说当人在苦难中的时候是很容易觉得自己很可怜，越来越当你这种情绪占了上风的时候呢，你就会一切的情绪都会被这个自怜来控制，然后呢就是你会很难从里面挣脱出来。所以呢，要胜过这种自怜的情绪。其实我们看到约伯其实他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他的朋友用话来去激怒他的时候，实际上他有很多自怜的情绪在里边。但是我们要胜过这种自怜的情绪，其实越是在苦难中的时候呢，越去来去仰望神，来去赞美神，其实这是胜过自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苦难中很多的表现是跟我们平时的灵命的培养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其实我们看到约伯他能够在苦难中一直保持没有一口犯罪，其实是跟约伯他平时他的敬畏神，他很多的这种属灵的习惯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越是在这种极难之中的时候，其实越是能看得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在平时的时候呢，多多的亲近神，来去了解神、认识神，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胜过这种苦难。第五呢，就是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就是在讲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以前的日子，想这个，把更多的眼光来看到这个苦难本身上去，从里面挣脱不出来。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说，神他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能够让我们自己在这个凭着信心相信神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也是神借着苦难来去造就我们。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胜过这些苦难之后呢，我们会有更多的收获，我们的灵命会有更多的建造。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没有讲到，就是我们能够学会赦免。我们前面也看到说，我们有时候一些苦难呢是别人犯罪的结果，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受害者。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时也要学会去赦免，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伤害他的人祷告一样，就是能够有多有宽容。其实当我们在宽容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胜过苦难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在这个里面还看有这个安慰者的角色，就是我们看到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本来他们怀着一颗同情的心来去安慰约伯，但是这件事情的结果呢恰恰相反，其实他们并不但没有安慰到了约伯，反而是呢他们更多的伤害到了约伯。 所以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安慰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处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出于有神的爱心去安慰他们，去帮助他们度过这段很特别的时间，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需要有来自神的智慧，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安慰者，而不要像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一样做的一个很失败的安慰者。首先呢，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盼望和任务是什么。就说这个盼望和任务并不完全相同。盼望是在讲的是说，我们从一个大的方面去说，我们要去让这个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处在苦难中的人能够从里面走出来，能够去面对新的生活，能够有更大的盼望。我们的任务是指的是我们要做的具体的事情，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要去具体来把我们这个盼望去带给这个处在苦难中的人，然后呢去用一些具体的方法去帮助他。第二个呢，就是要真诚，就是这个我们的态度很真诚，就是我们真的是出自去关心这个人、爱这个人的生命、爱这个人的灵魂的角度去来去做它，而不是说只是说是走走过场。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真诚的态度呢，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是出自于有神的爱去来去关怀他。第三呢，就是要聆听。其实我们看到有时候听比讲更重要，尤其是对这种处在苦难中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在苦难中的人呢，是很需要倾诉的。我们要去首先需要去安静的去听他讲，多去听，听完之后呢你才去讲。其实这里面我看到约伯三个朋友，其实他对约伯的这个辩解，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不听的，然后他只是一味的在讲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会聆听。第四呢，是避免成见与批评。这也是我们从约伯的三个朋友中所学到的教训。他们是带着一种成见来的，他们有一种他们自己根深蒂固的一个神学上的观念，就是觉得是犯罪的人，受这个苦难的人呢，一定是一个恶人，一定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他一直带着个成见去来跟去安慰约伯，自然会带，但是他们的这种观念实际上不跟约伯的这个处境是原因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不但不能够安慰他，反而是带给他更大的伤害。再一个就是避免这个批评，就是除非是说像大卫犯了奸淫这样的很明显的罪，并且呢神特别给这个像这个先知约拿单给他一个特别的使命来去指责这个大卫，除非我们有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象，然后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在安慰苦难的时候，我们自己避免去做一个定罪的这样一个事情，就说除非像有那样的特别的情况，就说有时候我们的批评，其实在那种场景下不但不被人接受，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一种抵触。第五是给予肯定。这个肯定一方面是肯定这个受苦者他的处在的这种状态，在他受苦的这种状态，也肯定他的这种情绪，他处在这种受苦的状态中，他很悲伤很忧伤，要认同他的这种情绪，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就是我们要有一种认同感对他。再一个呢，就是来带给他更大的盼望，就是让他指明说神的恩典、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慈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说能够带领他去从眼前的这个痛苦中去带给他去仰望神，让他去不能够去怀疑神的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的旨意。再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就说可能呢你一次去呢解决不了问题，可能需要去几次，甚至呢你可能会被人拒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上是很多时候是很异常的，就是不是很正常的，就是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被拒绝的这种心理准备，也同时呢也知道说可能做这件事情呢可能需要一个 team 去做，可能我们不仅仅是靠我们自己来去完成的。所以总而言之，其实我们当去凭着神的爱心去来安慰这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求神来赐给我们爱，赐给我们智慧。 来带领他去更多的去仰望神，而不是只是着眼在这个眼前的苦难中。好，就是这个里，在约伯受苦的这件事情中呢，有很多人会问很多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呢，是这个只是一部分比较很容易被人思考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关于义人受苦和恶人发达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也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一直在不同的辩论的一个焦点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神的全能和全善，就是这两种属性有没有可能共存的这样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讲到这个无辜的受害者他们的归宿问题。我们下面就来很快的来解释一下，就是谈到这个义人受苦和恶人发达，就是圣经上也讲到一个原则，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原则也是在讲神的公义的原则。但问题是在约伯也谈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义人，他种的是善，他行公义好怜悯，但是呢，他所收获的呢却是这种恶的这种报。就是说他在人的眼光看来呢，他好像没有得到这个好报。而也看到相反的例子，看到有些恶人来去种恶，他收获的却是善报。这样就是很容易像约伯或者像那三个朋友，就是你怎么能解释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神不公义的吗？就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从这种神的永恒性和他的全面性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眼光经常会是很有限的，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暂时性的。这个暂时性一方面是指的是我们只是看到我们今生的问题，没有看到在永生里面看问题。再一个呢，我们只是看一个暂时的一个时间段，没有看一个很长的一个这种趋势在里边。就是我们甚至我们只是着眼在一个时间点上面，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匆匆的来下这一个一些结论。所以呢，我们来看事情必须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从这种从永生，不仅仅是从今生，还是从永生里面来看，也不单单是来看这个我们今生得到的这种物质上的回报，或者地位上名义上的一些回报，而是说从这种人，我们的不仅仅是有身体，我们还有灵和魂。所以呢，当我们从这种更广的方面上去看的时候，从更长远的这种事情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这件事情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神的公义并不是完全按照我们所预定的时间，我们按照的预定的方式来去成就。当我们从永生的角度去看，从永恒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的公义一定会彰显。所以这个问题的解释其实就是很简单，我们就是要从更长远的事情来去看，甚至我们要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神公义的最后的彰显。其实圣经里也讲到这个从在天上积攒财宝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是我们世上有多少财宝，而是说我们看到在天上积攒多少财宝，而这个财宝才最后真正的属于我们的财宝。当然就是我们看到说有些人他在今生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报应，而有些人他是得到了末日。所以这个当然有时候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其实约伯自己也问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就不能说让他在，不是说把这个让他在今世的时候就能够看到神的公义彰显的那个地方，但是说这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说神的公义一定会彰显，迟早或迟晚。再就是谈到这个神的全能和全善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人就会容易问这个问题，从约伯的这种遭遇中看到说，既然神是全能的，那么他就说他有能力应该不让这个义人受苦。也就是说他如果他有能力的话呢，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看到说约伯受苦，有很多的义人我们看到也受苦，我们看到很多使徒他们殉道，保罗受到了很多的苦待。 施予者呢，就说要么就是他有能力，他没有，他不是全善的，他故意，他有能力却是故意让那些义人受苦，或者是呢，他想让义人不受苦，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能力。也就是说，神的全善和全能呢，就是不能够共存。其实这个问题的解释，其实跟我们上面那个解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是我们有一个预定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一切的神的公义必须要在这个今生今世才能够彰显出来。如果我们知道说神的公义不一定会在今生彰显出来，他可能会在永生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会彰显出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很容易能够理解的。神既是全能的，也是全善的，但是神也是完全公义的，只是说神要在他预定的时间和预定的方式来去实现神的公义。所以说呢，我们仍然是要从永恒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提到了这个约伯他的十个儿女的死，就是说很多人就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他的儿女有什么错，就说是神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但是他的这些儿女呢都成了好像是成了无辜的这个受害者。虽然说后来的时候呢，神又赐给约伯十个儿女，对约伯而言好像是没有损失，但是呢对于最初死掉的那十个儿女呢，好像是很无辜的一件事情。首先呢，这个问题呢，第一呢，他们是不是无辜的，其实这个呢我们不知道。当然比勒达也甚至跟约伯说，或许是你的儿女得罪了他，约伯自己也担心说，唯恐我的儿女犯了罪，心中弃掉神，他也一直为他的儿女来去献祭。所以呢，他们首先呢是他们是不是完全无辜的，这个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再那好，那如假设说，如果说他们的儿女中真的是都是完全正直，或者说只有几个人是正直的，那么却遭遇这样的灾祸而死，岂不是就是很冤枉？就说是不是神很不公平？同样，我们如果从永生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而在腓立比书中，保罗其实他想到他自己，他要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特别想到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原是好的无比的。其实这就是当保罗他亲身经历到神，看到神的荣耀，看到跟神同在的那种美好的时候，他甚至厌弃在这个世上的生活，他觉得是跟神同在是一个更好的无比的生活。但是保罗同时也说到说，但是神在身上有他的旨意，所以他必须要去完成神在交托给他的事情去做。所以从保罗的角度来看，他看到说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实际上是发生的，实际上是与主同在，这件事情是一个更好的事情，比活在这个世界上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相信说死后有永生，并且这个永生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在世上生活更好的无比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他的儿女感到冤枉，也就是说就会看到神在这里面有他更高的和更美好的旨意。所以这些问题所有的焦点其实是让我们凭着信心来相信说，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神他对我们的心怀意念都是好的，他爱我们，他对我们的心意不会改变，就是让我们从神的永恒中来去正确的面对这些苦难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要看的经文的部分，就是我们上次看到的第21章，从22章到27章是他们第三轮的对白，就是约伯跟以利法和比勒达，因为在这轮的对白中，这个索法呢没有讲话。首先，以利法他 讲到了一点，就讲到说神是很完全的，神一无所缺，所以说呢，你的行为完全并不能够让神得利。反过来说，如果你犯罪，同样你不能够让神的荣耀被亏损。其实以利法讲的一件事的潜台词，就在讲说我们去行公义，我们按照把神的形象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也就是说并不能够让神得什么，也不让神失什么。但是以利法的里面有些讲法呢是不完全正确的，就是说在以利法的论述中，他讲到说你为人公义岂能叫全能者喜悦呢，这显然并不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看到说当人犯罪的时候，实际上神是很为我们很忧愁的。同样当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教导去做行出公义的时候呢，神实际上是很喜悦我们这样的行为的。就是在以利法的这种表述中，好像看到说神是好像是无论我们做什么神都是不 care 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讲到了一点是对的，就是神是完全的。同时他在第四节讲到说，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就是讲说是神并不是因为你敬畏他去审判你，而是有其他的原因，就是神审判你是有原因的。而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实际上就完全是这个以利法呢来去讲具体的讲出了约伯所的一些罪行，就是你的罪恶岂不是很大吗，讲的说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说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等等等，就是在讲了很多约伯的罪。其实这些罪呢并不是他并没有见到过约伯犯这样的罪，其实是他并不是一个事实，其实他是在无中生有，其实他是在污蔑这个约伯。另外我们如果从前面神对约伯的这个判语的，就是知道实际上约伯他的行为上他是非常的敬畏神，就是我们看到神给了约伯很高的评价，我们从约伯对神对约伯的评语就看到说，其实以利法实际上是在讲的并不是一个事实，他我们甚至觉得是以利法有些恼羞成怒的意思在里边，就是说当他不能够回答约伯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无中生有杜撰了一些约伯的罪来去想去来驳倒约伯。十三节他在讲这个还甚至自己来去臆测这个约伯的内心，他认为约伯以为神看不到约伯所做的事情，所以十三节说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就是他以为他认为约伯从心里以为神不能够看到这些事情。他也提到这个一些上古的人，那些恶人他们的归宿，十六节讲到说他们未到死期就忽然被除灭。虽然第十八节讲到说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就神让他们有那些恶人一时的发达，但是呢他们最终的结局呢仍然是被神所除灭。所以他讲的这段例子其实很多人是在暗指说是约伯是一个恶人。然后从二十一节到三十节呢，实际上他是就跟约伯又提出了一个出路，就是说神是公义的，只要你去向神悔改认罪的话，你依然会得到神的赦免。如果二十一节到三十节，其实如果我们不在这个经文里边，不在只是把它单独拿出来的话，其实二十一节到三十节讲的全是没有错的，就讲到了说这个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必临到你。然后呢，你当领受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等等。特别来看到这个二十四节说，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这教化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看到说我们把这个属世的这些财富呢都不要看重，而是呢把神作为我们 的珍宝，把神作为我们最大的宝贝。其实这个话我们后面读到新约的时候就会看到，说这个话其实保罗讲过类似的话。保罗讲到说他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就把这个世界一切都视为粪土，然后呢把主耶稣基督当作他的至宝。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其实跟保罗的那些名言是相媲美的。然后又讲到说神一定会定义要搭救这些人，如果当你降卑去来向神谦卑认罪的话，神必然拯救。所以这句话呢，这些真理呢是没有错的，只是说呢，当律法把这些简单的这些真理的原则很生硬的用到约伯身上的时候，就犯了错，因为这些情况不属于约伯的例子，就是约伯的受苦呢，并不是因为他犯罪的一个直接的结果。那约伯的发言呢，就来他其实在反击这个以利法，就是我们来看以利法他做的很多的事情，包括他前面的他的很多的发言，就是人在指控一个人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说把这个人想的，他心里已经有这个成见，觉得这个人是很坏，然后呢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很确凿的证据，那么呢他就从心理上越来越认为这个人很坏，那么就会无中生有，会想出一些事情来，然后呢来让自己的这种结论，自己的这种成见会更正确。所以呢牧师在这里把这个事情总结为以利法现象，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容易很犯的一个错误，这你可以认为一种心理的一种倾向，并且呢可能越是当你处在很高位的时候呢，很越容易犯这样的一种错误。就说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根据事实根据真理去讲话，而是根据自己的一些情绪，根据自己的一些成见，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正确而去讲一些没有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安慰者或者是再去跟别人交通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在二十三章中，约伯首先表达了他的盼望，他最大的盼望，他觉得跟这些朋友们讲话已经没办法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他最大的盼望是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够到神的台前，我就在他的面前把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所以他最大的盼望是能够到神面前去来讲明他的事情，并且他也相信说，第六节说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他相信说神不会用他的用他的权势来去跟他争辩，而是说呢神必须一定会用这个合理的方法来去跟他辩明他的事情，因为他有一个盼望，他就说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就必永远脱离他审判我的。只是说第八节第九节讲到说，只是他现在找不到神，这是约伯最痛苦的事情，就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到他，就这是约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说他找不到这个神，他想去到神面前去辩白，但是呢他找不到神。第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其实我们这里看到约伯他有一个在他的灵命上，他看到一件他前面所没有看到的事情，就是说他隐约的认识到说神把他放在苦难中有他的美好的旨意，他认为这是神在试炼他，而在他试炼之后呢，他会变得比以前更好，就会把他身上的一些渣子可以去掉，然后说他我必如精金。所以这是约伯他在这件苦难事情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看见。他继续来坚持说我的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必不偏离。他再继续来反省自己， 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着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虚用的饮食。十三节到十七节实际上讲到了这个约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恐惧。他虽然觉得说我一直在坚定的跟随神，也没有背弃神的命令，但是呢他很担心的是神的心意已决，心就是神已经决定了要向他所行的。他知道说如果神已经决定的事情他没办法改变，所以呢这是他最大的恐惧。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神已经定义要离弃他。二十四章其实它的前面的部分从一到第十二节还是约伯在继续的来反驳他的朋友，讲到这个恶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这样一个说法。第一节他就强调说全能者既定日期成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其实是约伯的一个，其实他前面也提到类似的一种请求，就是说既然神你定义要惩罚这些恶者，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就说让人能够看见那个日子，一定会要等到以后呢？其实这是我们人所经常有的一种想法，我们就是想看到这个恶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就是眼见这个惩罚。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讲下面讲了很多例子，讲到了这些一些恶人他们过的很好的生活，但是也同时有一些穷苦人他们受到那些人的逼迫，然后过的一些非常艰难的生活。所以描到了这些人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也看到说一些恶者然后呢从一些本来很穷苦的人中呢还要去从他们身上来去抢夺他们的财物。然后十节说让这些很穷苦的人呢去为那些人去做工，然后呢这些人为那些人榨酒呢，这些穷苦的人呢自己还口渴。所以他讲到了这些很多很不公平的事情，然后有那些恶人很发达，然后那些很穷苦的人呢过得很清贫很痛苦的生活。然后第十二节讲到说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在这个社会现象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很穷苦的人他受到了强取豪夺，然后一些恶人很发达，有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在那边。然后第其实约伯再继续来问神为什么不去理会，不去把你的公义彰显在这些事情上。然后十三节到十七节又讲到了这个几种恶人，像有杀人的，和这个十五节讲到这个行淫的和这个盗贼，就是看到这些恶人他们的表现。那么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好像是突然又转变了一个方向，就是跟前面讲的又好像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部分呢其实在解经上的有一些争议，就是说如果你去看很多译本上呢，其实在十八节开始的地方呢他加进了一句话，就是加进了这个说你说或者是你们说，就是说认为这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里面的一些话呢是实际上这里是约伯引用他朋友讲的一些话，就说是他们朋友说这些恶人他们的虽然发达他们也是暂时的，但是这观点呢确确实实也是前面这个以利法他们所表述过的，就是一人的发达是暂时的。然后呢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其实讲到了这个神呢好像是在让这些人发达，就是说神有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然后呢神使他们安慰，使他们有所倚靠，眼看也看他们所的道路。就是说也看到一种现象，就是说好像恶人的发达是有神的是在保守他们。二十四节讲到说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发达是暂时的。但是呢二十四节又讲到一点说他们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好像又看到说这些恶人的死其实跟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里面，里面有很多矛盾的，看上去矛盾的说法。当然有些人认为说，这是约伯处在这种极端的情绪中的时候呢，讲了一些很混乱的话在里边。但是二十五节其实对约伯他有一个总结，就是说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也就是说，约伯这里他这章还是在讲说，他讲到的这些恶人发达的这些事实，这些公义没有彰显在这些人身上的这些事实呢，你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不能够证实我是说谎的。这里面有些发言可能是约伯他自己的盼望，他盼望这些恶人呢，就像被浮萍一样快快的飘去。第二十五节呢是这个比勒达的发言，比勒的发言这次很短，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他并没有讲出一些心意出来。其实比勒达讲了两点，就是说首先呢，他讲到了神是伟大的，神是他有治理之权，他威严可畏，他在高处实行和平，讲到了神的伟大，讲到神的主权。四到六节呢就讲到了这个人在神面前不能够称义，其实这些观点呢是前面都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比勒达他没有办法去反驳约伯所讲出的所看到的这些现象，所以呢他有他几乎是无话可说，所以他只是就又重复了他前面讲过的这些一些最基本的这个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然后来讲出来。实际上他并没有直接的真正的切入到约伯自己的问题去，所以仍然他的发言呢也不能够解释这个约伯他自己的疑问。所以这里看到这个比勒达他的这种战术，就是讲到说有时候我们带着一种成见去要去让人去认罪的时候，让人去让人的行为就是符合你自己的成见，让人按照你自己预想的方式去来做事情的时候呢，你有时候会像比勒达这样，你也具体也讲不出什么具体的事情来，但是呢会用一种很大的原则去来逼迫对方去认罪。其实这样呢非但不能够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是呢会让对方呢更加的心中很不平，然后呢会有更大的委屈。所以这就是当你在安慰人的时候呢，不要用这种很大的我们中文讲像扣帽子一样的东西来去论断别人，而是真正的去能够用神的爱来去安慰他，帮助他。第二十六章到二十七章是约伯的回答。首先呢，约伯用一种很在就是在比勒达他们看来可能是很尖刻的语言来去挖苦来反讽他们，就讲到说二章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他向你多显大知识。也就是他实际上是在讽刺他们，好像是他们有智慧，好像别人得到了很大的指教，实际上他在讲说其实你们是没有智慧的人，也没有人能够得到你们的指教。所以他是约伯在反讽他的朋友。那么接着约伯就讲到了说，既然你谈到了神的伟大，那么我也知道神的伟大，我并且比你知道的还要多。所以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就约伯也同样提到了这个神的伟大，他第七节特别讲到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句话其实你会觉得很惊奇，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说地球它是悬在宇宙中，是悬在空中的时候，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样一个科学的现象。但是当约伯在那个时代他 竟然能够讲出这个将大地悬在虚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显然是有神给他有特别的看见。其实我们在约伯记里面还会看到一些真理，就是真理性的东西，就看到说，哎，他讲出了很多科学的道理啊，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是很显然是神给他一些启示在里边。他讲到有十二节提到他有的能力搅动大海，他的知识打败这个拉哈伯。这个拉哈伯呢，我们前面也出现过，实际上是一种当时是传说中的一种很大的有能力的一种海里面的一种怪，海怪一种。包括后面这个快蛇，其实它的原意其实也是在讲这个海怪。所以他讲到了这些神伟大的创造，神伟大的全能。所以第十四节总结说，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就是说这不过是神他伟大的创造，他的伟大能力之中的很少的一部分，而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也跟神他的全貌实际上都是不可比的。那么二十七章约伯就继续坚持他是无辜的，第四节说，他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也我必死也不以自己为不正，我坚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必不责备我。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很多人以为这是约伯的自以为意，其实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来看后面约伯讲的很多话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实际上是约伯他心里面有一种无愧的良心在里边，他确实有信心，他认为他坚定的来跟随神，他敬畏神。他在后面我们看到三十一章讲到约伯，他列了很多他的行为方式，他的行为原则。我们看到说约伯他有自己的信心，就是他凭着一种真实的信心和诚实的信心来去跟神来讲这些话，就说我实在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我问心无愧，我有一颗无愧的良心在那边。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认为说约伯是在自以为意。其实我们前面看到约伯他在很多次他提到说人在神面前是不能够完全称义的，他提到了这一点，他看到说人是不是圣洁的，人是不是洁净的，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但是呢，约伯在这里争论的不是这一点，而是讲到说他目前所受的这个苦难呢，不是因为他的一个特别的罪来引起的。所以这就是他约伯一直觉得他很无辜，他坚持说他不以为自己不正，那是因为他就是凭着一种很诚实一种信心在里边。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约伯就是在攻击在责备这个攻击他的人，其实他是讲他的朋友。后面也讲第十三节也讲到这个开始就讲到说约伯他也相信说恶人必然会受到惩罚，所以第二十七章讲完之后呢，他们的前面的这种对白呢就基本上结束了，就是说因为第三个人呢他没有讲话，这个说法呢他无话可说，所以的第三轮的对白呢就在说法的沉默中呢结束了。这时候呢这个二十八章实际上是很独特的一章，这里并没有讲说，因为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呢，好像二十八章是约伯讲的话，因为这里并没有说是谁讲进来的。但是呢，其实这个话到底是约伯讲的吗？其实是有争议的。其实很多解经家认为这二十八章应该是这个作者讲的，就说是就像一个话外音一样，就说这个约伯和他三个朋友都在沉默，然后呢。有一个话外音出来是这个，所以这也是这个整个约伯记中一个很美的最美的一个章节，就是讲到了这个智慧何处寻。 一到十一节这里讲到了这个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就说无论是多深的地方，藏得多严密的地方，他们都能够把这个珍宝呢都能够找得到。所以讲到说他能够从地里面能够炼银子，能够冶炼铁，能够得到铜。三节说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隙的石头，直到极处。就是说人可以到很黑的地方去找东西，去找那些宝物。然后呢，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呢，他就在讲到这个，就从这个人间的宝物呢，转到了一种更宝贵的财富，就是这个智慧。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呢，他首先来问，就是这个智慧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然后呢，接着讲到这个智慧的价值。十三节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下面就用诗的语言来讲到说这个智慧，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这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对句，同义平行句。然后他就用人所视为珍宝的这些黄金白银红玛瑙什么蓝宝石这些来跟这个智慧来做比较，得出的结论说是智慧的价值不是这些人间的这些宝物所能够比拟的。那么既然智慧如此有价值，那么智慧在哪里呢？其实这是一个一直在问的问题，就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智慧。那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呢，就是这个答案。所以这是这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讲到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别知道地极，遍观普天之象，讲到他为风定轻重。所以这是一个很像科学的论述啊，就说因为以前的人怎么会知道风它是有轻重的，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说风实际上是在讲是空气，我们知道空气它是有重量的，又度量诸水等等。我们讲到说神才是智慧的来源，神才是智慧的道路的所在。所以第二十八节讲到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这是很宝贵的经文，我们来记下来，就是说看到说真正的智慧呢是敬畏主，因为主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呢，当我们敬畏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真正的智慧，而远离恶呢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对待神的态度是敬畏神，然后呢在我们生活方式中呢就是来远离恶。所以这样的话呢才是最大的智慧，才是最大的聪明。所以二十八节实际上是像是对前面他们所有人发言的一个回应，就说因为前面很大部分来提到了这个智慧，讲说以利法认为他很有智慧，然后约伯认为他很没有智慧，然后呢他们总觉得别人没有智慧，但是呢而这里讲到说那最大的智慧实际上是来敬畏神，远离恶。从二十九章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就讲到了这个包括了三段的独白。第一段的独白呢是从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是约伯所做的独白。这个独白呢就是很清楚的分三段。第二十九章呢是这个约伯呢来回想他以前的日子，然后第三十章呢是来哀叹他现在的这个悲惨的处境，第三十一章呢是约伯再一次来重申自己的无辜。所以在三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约伯的话说完了。我们来看二十九章呢，他约伯是在回忆他以前的这种美景，然后他一开始来回顾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提到说 那时他的灯照到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就是那时候他的神与他同在，并且呢他借着神的引导呢来度过各样的日子。然后第四节谈到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他在我的帐篷中，神待他如密友之情。所以说那时候他觉得朋友，这个神是他的很亲密的朋友，他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说前面他抱怨神说神是以他为敌的。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这个约伯，他那个时候很有权柄也很有地位，然后呢他也去帮助很多的人，然后呢他也为很多人的做评判。第十五节也提到说，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腿，就是我为群房人的父亲，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们的案件等等。就是他讲明他那个时候他也是行公义，然后呢他也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第十八节说，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所以那时候他也说他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一定会死，就是死在家里面，当然有一个好的结局，然后呢会安然离世，然后呢他也会很长寿。所以他讲到他那时候他的生活很好，然后神跟他有很好的关系。然后第三十章呢就开始来感叹他今天呢他跟过着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里特别提到说，那些最卑微的人，实际上以前说他曾藐视的一些人呢，这些人都开始来看不起他，都去戏笑他，都去在他脸上吐唾沫，然后他们都去苦待他。所以呢三十节就讲到了他的现在的处境。然后呢他也讲到说向神来呼求，但是呢神并不应允他。然后呢讲到说神向他变心，待他很残忍。二十六节说，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就这里表明了这个约伯他心里极度的愁苦。他尤其是他想到说他跟以前的那样的生活来做比较的时候，他今天的日子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三十一节用诗的语言来说，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所以三十一节三十一章约伯呢是他的最后一段的这个独白，而这个独白呢也是他约伯最重要的一段独白。实际上他这里面讲到了他自己的行为的规则，行为的准则。其实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旧约里面，保罗的罗马书里面列出一个罪的清单，其实我们可以对照来看的话，就说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义的行为准则的一个清单。其实我们可以拿这个准则清单来去给我们的行为来去做比较，就是说我们看看到底我们跟约伯到底差多少。从这个三十一章其实我们看到说约伯他为什么老是觉得自己很无辜，他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来去省察自己，来去检讨自己。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他有很大的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到神面前来去辨明他的案件。所以他讲到说，我与眼睛立约，怎么恋恋瞻望处女。就是讲到他呢要去知道说自己要去让自己的眼睛呢不要有眼目的情欲，不要有，然后来这就是这里面就是对这种淫念的事情呢可以控制。讲到他心里的清洁，然后呢也讲到这个他下面讲到了很多我若怎样怎怎样，然后下面呢就马上讲到了一个这个咒诅。就是他到神面前有信心来去向神来去启示，如果说我如果做了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如果我犯这些罪，那神就你就来惩罚我，我就得到这样的这个恶果，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恶果。所以这里其实确实是有约伯他的信心在里边，因为他诚实的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事情。第九节讲到说他对婚姻的忠诚，所以讲到说我如果 向妇人行淫念，然后呢第十节讲的说就怨我的妻子跟别人推磨，别人与他同事，然后说这里他讲到了很多。第十三节讲的说我与我的奴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卯事不听他们的情节，就怎样怎样。然后第十五节他特别强调了说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就是我们不要小看这些经文，其实这里面约伯讲出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真理，就是他讲出了说他用这种诗的语言表达出说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就是说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多低，那么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宣告。这也是约伯为什么他带他的这种他的佣人他的仆婢他用那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其实在约伯那个时代，其实那时候还处于奴隶社会，就是说奴隶其实就是他们的这种私有财产，他可以随意处置，所以约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的背景之下他有这样的看见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个三十一章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读一下，就是这里面讲出了说一个神所喜爱的这样一个义人，神给约伯很高的评价。就是我们来看约伯他的行为方式到底是怎样的，他的行事的原则是怎样的。所以讲到说十六节到二十节，其实讲到了约伯他去怎样去帮助这些群乏人，说如果说我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二十二节说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臂膀从羊食骨折断。所以这两个骨头其实是那时候翻译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就是相当于肩胛骨的意思。就是二十三节说因神降我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我们现在说约伯他心里面有对神真正的敬畏的心在里边，他也二十四节也谈到说他信靠主，他靠的不是这些金银财宝。虽然约伯他很富有，他很有钱，他也有很多的财富，但是呢他讲到说我并不靠这些。二十五节说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就是后面怎么的样，就是这个欢喜呢并不是讲说这个欢喜讲说你说你一直的欢喜，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些财物我们高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说呢就是说你的高兴或者说你的幸福感呢并不是建立在这个你的财富之上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讲到了其实这个当时这种拜日月这种异教的这种风俗，就是说我若看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我就暗暗被引诱口变亲手，就是口变亲手是当时他们拜异教的一个风俗。所以说讲到说他当时他只是来敬畏神，他并没有像周围的很多人一样去拜日月这种偶像的这种崇拜。后面还讲到了他爱仇敌，其实这个跟主耶稣的教导实际上是如出一辙，就讲到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殃便高兴，他说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说约伯有很好的很美好的一些品格在里边。三十一节后面讲到他用爱心来去接待客旅，虽然这也是主耶稣的教导。然后呢三十三节提到说他也不像别人，就是亚当其实就是代表别人，就是闻过是非去遮掩自己的过犯，便罪孽才在怀中。所以说约伯他一直是来诚心的来去说我有罪，我一定向神忠心的认罪，那么他并不是说有意识的去掩盖自己的过犯，他一直是尊主为道。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说约伯他有很大的信心，他讲到说愿我敌我者所写的状词我必戴在肩上绑在头上为冠冕。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在里边，就说别人宣告他的时候我们总是怕别人来控告我们，但是呢约伯在这里说如果别人的控告呢我可以摆在我的身上摆在我的头上，我可以作为一个冠冕。这是一个何等的自信在里边，就说他相信说神一定能够明辨是非。这里讲的说我必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目，如同君王进到他面前去。这是讲到说约伯的他的信心，他列出了他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说其实约伯的这种信心和自以为意是有区别的。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稣来批评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是自以为意，是他们那些人他心里是不洁净的，然后呢他们故意做出一些 好的事情来让别人觉得他很有义，觉得他是圣洁，他是他们那些人是很好的人。所以说那是耶稣来批评他们是自以为意，来去批评他们假冒伪善。但是我们看到约伯他怀着诚实的心到神面前来问神说，如果我真的有罪的话你就来告诉我。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所以呢，他和自以为意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约伯他最后的一段独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说话，求神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看到约伯在苦难中的时候也没有一口犯罪。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有能力，让我们且胜过我们生活中的苦难，也能够学会更好的更敬畏你，跟随你。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让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